临降临哈。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让今天神的话语像火一样的大能临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我们为到这个讲台还有话语的传讲，主要交托在你的面前，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让今天你的圣灵主要大大的也能够降临充满在所有听讲到的弟兄姊妹身上，那我们心里被你的道眺望，我们心里被你的道主要点燃，主要我们感谢你赞美，让我们来领受你的主啊是的话语，哦主啊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恩待孩子的传讲，也恩待每一个人，主啊都这样子的领受专注，哦主啊来领受你的道，你带我们进入真理，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主啊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父神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知道上个礼拜讲的信息是什么？复活节的信息。在上一周呢，受难周，耶稣骑驴进京，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讲圣灵降临。我们目前读灵修的进度在使徒行传第几章？15章。15章讲什么？15章讲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因为他们就讲说受这个犹太人说，哎，要受割礼啊，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哈，不只是只有信耶稣哈。后来他们开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然后来呢就说我们单单是因信哈称义哈，不是靠律法成全哈。所以这些外邦的教会就得了很大的安慰哈，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好，那今天呢我要来看这个五旬节降临哈，五旬节降临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除了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复活之外呢，这个圣灵降临又是一个扭转人类整个历史和命运的一个很大的事情哈。那我们来看这个，先来看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候千层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我们看到呢，这一段经文在说什么呢 ？OK， 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看哈。这边讲到这个圣灵呢，这个降临日哈，就五旬节是圣灵降临日哈。那圣灵呢，降临在这个五旬节是在什么时候呢？五旬节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犹太人呢收割，好，这是他们丰收收割的日子，就是从逾越节过后的第七个礼拜，七七49天。这高潮庆典的高潮是在第50天。第50天呢，他们这个庆祝丰收，会把出熟的果子、出熟的谷物在那天献给耶和华上帝，所以他们称为七七节或者是收割节。在这个新约称为五旬节，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相信是在这一天五旬节，神在西乃山上颁下了这个颁给摩西这个律法哈。那在新约呢，在这个耶稣复活升天第50天，好，逾越节第50天，圣灵呢就怎么样大大的降临，而且呢充满这些的门徒，使他们得着这个能力哈。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五旬节哈，五旬节，在五旬节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好，那我们看到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圣灵呢 这个充满的时候是在他们在聚会祷告中。怎么说？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五旬节到了，他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当时候大概有120位门徒。那耶稣呢复活呢跟他们相处40天，这40天当中呢，他就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之前受的是约翰的洗礼，在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呢，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好降临。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呢至少有十天的时间呢是聚集在一起，在聚集在一起什么？他们同心恒切的祷告。所以呢，这时候门徒不像是一盘散沙各奔前程，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散了，都被打散了，可是这时候呢他们都聚集在一处。所以我们看到呢，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可能在祷告当中，可能在听神的话语当中，有可能在这个敬拜唱诗当中，所以在这个聚会当中神就充满他们，充满他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参加聚会，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充满在当时候初代教会是在他们聚会的时候。所以而且呢，他们这一班人呢是一个有领受使命的人，他们为着神国度的需要，为着这个聚集在一起，他们在那同心合一听从神的话，在一起的祷告，所以圣灵这时候就充满他们，是何等的一个荣耀，何等的有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呢，在这个不管是小组，不管是主日，不管是这些培育系统各样的团契聚会祷告会，我们现在在台湾这样的环境，我们的在聚会时空上我们是自由的。前一阵子呢，我们知道有姐妹生产，哇，很冷啊，前一阵很冷啊，她呢孩子刚满月，就从远远的地方包着孩子，骑着机车，冒着很低温，然后从山上骑下来要来参加聚会。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是那么想念，是那么样的干渴饥渴在这个聚会当中神的同在，神的那个恩膏。我记得我这个生新天的时候坐，就是孩子很小，那时候也是很冷很冷，坐月子，那孩子很小又不太敢带出去，所以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都在家里，当然主日崇拜有出来，可是在我的心里面又带着个小小孩，就好羡慕，好可想从前跟大家聚会，让深渊跟深渊响应，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团契，一起敬拜，那样的一个神的丰满的同在，还有那样的一个恩膏，那个满足，那个在肢体连结当中那个神的供应跟同在，这是个人独处的时候没有办法经历到的。中东有一个国家呢，他们是一个，他们信仰上是不自由，是被逼迫的，有一个医生长达十年都是在半夜三点钟参加聚会，半夜三点钟参加聚会。那我们知道说，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个那时候教会福音被大大的传扬，那彼得呢，魔鬼就兴起这个犹太人或者这些罗马的这些希律王，这些分封的王就开始逼迫这些的教会，所以雅各就被杀了。那彼得呢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关在监狱里面呢，等到隔天要提出来，要杀头，有他是这个彼得有两个锁链锁住他，两个兵丁睡在他旁边，还有外面还有一次这个轮班，一般四个人守着，有两层三层监狱，被看守着。然后教会这时候在夜间在做什么？他们在面临这种白色恐怖，这个当局的大逼迫，到处捉拿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聚集在马可约翰的母亲玛利亚的家，就是马可又称为约翰的马可的这个母亲玛利亚的家，他们在那里聚集为彼得祷告。所以彼得呢就被天使救出来，所以他以为他是看到异象，所以天使就带领他出监，带领他走到临街。那这时候彼得去哪里？彼得就去到称为马可约翰的家里面，那时候使女就出来应门，那是夜里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干嘛？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聚集祷告，冒着生命危险，教会聚集在一起为到这些受逼迫人在祷告。那当那时候呢，你们知道，如果你们跟我是同年代的人，你们会记得一个布道家，电视布道家叫做宋能尔牧师，他的眼睛都 画得很厚，眼睫毛很大，还记得这样的人吗？常常说用低嗓的这个声音，低沉的嗓音说，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你，我要来为你祷告。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有时候看到这一幕都是这个人怪怪怪婆婆是谁，你知道吗？有一次我看到他的见证，他的见证呢，他是在中，他是中国大陆的，但他的爸爸是一个医生，被这个也被迫害就死掉了，然后呢他就是坚持要信耶稣，所以就被怎么样，被去劳改，有次要被枪毙，可是那个子弹怎么打都打不准他，后来就被劳改。劳改那时候他怀着他肚子怀着孩子，每天做着苦工，然后神有那个微声跟他说，你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去到香港，你会出去，因为他先生已经先出去了，然后他呢就在那个被劳改的过程当中，就他们基督徒的信仰都是不能够公开的，都是隐藏的，所以他就大概知道有一个聚会在一个地方，他就去参加。你知道那个聚会就在一个院子里面，大家围坐在一个圆圈，围坐一个圆圈，然后每个人手上有诗歌本，可是是一个没有声音的聚会，大家的唱诗是唱在嘴巴里面，然后是大家都围聚在那里，你知道吗？当这个后来这些公安这些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被抓走了。弟兄姊妹，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那里聚会。为什么他们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聚会？因为在那里他们可想神的同在，他们可想这样的一个神的灵在聚集当中来供应来显现而丰满的同在，所以他们看呢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慈爱比生命更加的宝贵跟美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初代教会这些呢信主的初信者，他们是天天聚集在殿中，在家中，天天的擘饼交接，他们在那里来赞美神，他们在那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要复兴呢，我们必须要，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我们要渴慕来聚会，我们要渴慕聚集在一起，同心的聚集祷告，领受圣灵的充满，为同一个使命齐心努力，成为蒙福的人，蒙福的教会。跟你旁边人说，你要羡慕渴慕聚会。我们现在都觉得我们太自由了，我们不觉得我们都觉得我们聚会很多，好，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不看重也不享受这个聚会，但是那渴慕的人是在那个大逼迫底下。所以有人说，为什么神容许那个这样的一个逼迫临到这些使徒们？为什么神容许？撒旦只是神的工具而已。因为这样教会的逼迫呢，我们看到神呢本来聚集这些百姓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就把福音那边传到外邦去了，他们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他们不是逃难，他们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所以我们看到教会越发的逼迫，福音越发的传扬，越发的传扬。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苦难都在神的掌管当中，都是要叫属神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感谢主。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在什么时候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我们都说这个圣灵呢好像是只有在新约的时代才有圣灵吗？圣灵才浇灌下来吗？不，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也有工作，但是他在工作就是特别在他所拣选的这些器皿上面。像大卫，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旧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是在特定的人身上，而且不是永远住在人的身上，那不是每一个子民都有的。但是到了主耶稣他这个完成了救赎复活升天之后，他就求父赐下圣灵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我们来读，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里讲到呢，我要求父，耶稣呢他这时候他就请父就赐下另外一位圣灵保惠师。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一位，是叫做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有哪三位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那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呢，我们知道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圣父，但是圣父等于神，圣子等于神，圣灵等于神。你说牧师不傻傻呢，到底有几个神？一位神，有几个位格？三个位格。好，那有上恩位相遇人都知道齁，那没关系再解释一次齁。我们知道说这个蛋有什么？ 蛋黄、蛋白、蛋壳，那几颗蛋？一颗蛋。蛋黄等于蛋白吗？不等于。蛋白等于蛋壳吗？不等于。蛋黄是不是蛋？蛋白是不是蛋？蛋壳也是蛋。好，当然这个比喻是不恰当，但是就是让大家理性上可以能够稍微明白，就像我们人有灵魂体，对不对？但是几个人？一个人有你看得到的外体，还有思想，还有灵，哈。但是这个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有圣父、圣子、圣灵，哈。然后他们是有位格。什么叫位格？他不是只是一个圣灵，像风、像电一样，不是，他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他会担忧，他会引导，他会差派，哈。圣灵是有思想、情感、意志的，哈。好，那我们说圣灵呢？他呢来是要叫我们得着益处，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里呢，耶稣在节期的这个末日讲到说，信我的人如尊上所记，就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耶稣说这个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了。什么叫做受圣灵呢？受圣灵常用在信主得救之后我们领受圣灵的经历，这经历又被看作是圣灵降在人身上，或是圣灵的习，好，所以这个受圣灵是指人得救领受圣灵的经历。所以那时候呢，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未得着荣耀。所以什么时候圣灵降临呢？直到耶稣完成救赎、复活、升天，圣灵就浇灌下来，哈。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耶稣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他已经得胜了，就赐下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可是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所以这一个在这个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是一个全面性的，是一个整体性的，不再只是在像旧约在特定的一些的人身上工作。所以这时候呢，这个浇灌是全地，是福音要传到普天之下，所以是圣灵大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降临，而且是带着满着一个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就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为主来做工、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动工、就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在使徒行传四章八节，这些使徒被捉拿审问是用什么能力，是奉谁的名来做这个事，然后那时候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当这些人他们在那祷告，被威吓，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放开胆量，并且伸手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地方就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来传讲神的道。我们知道圣灵浇灌的目的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圣灵浇灌的目的是为了要传扬福音，要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灵浇灌在，因为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圣灵来要见证耶稣基督，要来帮助这些这个门徒们来传扬，帮助教会来传扬基督，来见证基督，来高举基督，所以这是圣灵的个世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看到圣灵他带领教会整个宣教的脚步，我们看到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神的灵呢是无可限量的，圣灵在末后的日子，从耶稣基督这个降生到这个复活升天，有这个从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不是从耶稣，从那个耶稣基督到这个应该是从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到耶稣基督降生复活升天，有差不多4000年的时间。所以当耶稣降生之后就进入末世了，然后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现在又有2000多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进到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大大的浇灌，所以从五旬节就开始进入那样的一个 末后的日子，圣灵就开始大大的工作。在后面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灵会更厉害的来工作，更厉害的工作。所以盼望呢，我们呢都能够教会能够紧密的连结，神的儿女能够常聚集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为神的使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命托付，被圣灵充满，领受属天的能力，来见证基督的复活。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圣灵降临有哪些现象呢？好，我们再来读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好，这时候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这里有没有看到呢？这些三个疾风烈火都是圣灵降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事件哦，有大风，有火焰，表明圣灵的能力。然后这些从天而降，是代表上帝的喜悦哦，蒙上帝的喜悦。而且这一群呢，加利利的犹太人呢，他们没有学过当地的一个语言，可是他们竟然都说起别国话来。因为当时候呢，要回来过这个五旬节，所以犹太人三大节期呢，这个天下近前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就是逾越节，还有五旬节，还有祝棚节。然后在这个五旬节当中呢，我们等一下有看到，刚才读到经文有差不多14个国家哈，从周围北边哈，这个罗马这边，从埃及这边，从这个以兰这边，很多有14个国家，有至少有15种方言，15种乡谈，他们聚集天下各国的这些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听见这些加利利的犹太人呢，他们在说，用他们的乡谈在诉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讶异，他们甚至讥笑他们说他们是喝醉酒了，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事情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非常讶异，非常不解的，非常纳闷的这种现象。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奇妙的这个神迹，就证明神的一个身份跟全能。这段经文就说到呢，这个五旬节降临的一个圣灵降临的三个现象哈。第一个是响声，响声哈，这一响声非常，应该是非常非常大声哈，所以这个响声一响呢，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呢，这个各国的人呢，他们都听见了。他们听见这个响声，他们就放下他们手边的事情，他们来到了这个可能是一个房子，可能是店，因为很大，有很多人聚集，然后他们就停下手边的工作，都出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听见门徒用他们的乡谈在诉说神的大作为。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呢，他呢在大能显现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个响声。在古代呢，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古代，这个以色列百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的山下。西乃山山下呢，这些呢，神呢，上帝开始降临的时候，首先听到就是响声，雷轰的声音，还有吹号的声音，而且闪电，然后那个非常，这个声音大到当时这些百姓，可能几十万百姓，几百万的百姓都非常的害怕跟颤抖，害怕跟颤抖。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还有这个约翰福音新约12章，当耶稣向众人来说了最后的一番话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在旁边的众人就说打雷了，他们听到这个声音像打雷一样，所以整个旧约的圣经把极大的响声认定是耶和华从天上的一个显现。在诗篇呢29篇3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上帝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雷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好，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精光。所以这里这些诗篇形容耶和华的声音呢是有能力的，耶和华的声音是威严的。那我们都 我们怎么看待从天上来的极大声音？我们知道雷声呢，在科学上已经说明雷打雷这个原因。但是我们若是把这些极大的声音视作是上帝的声音、神的作为，我们必然得到一些提醒哈。所以前阵子我看过一些报道，就说在美国那边不知道哪一个州，好，那一直半夜都听到那个吹号的声音哈，而且好多人吹，很多人听到半夜那个响声，可是呢他们去查都查不到这个响声是从哪里来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响声是神的一个荣耀彰显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响声。好，我们第二个呢，因为这是圣灵第一次大大的降临哈，所以当圣灵降临之后就是一个圣灵的时代哈。耶稣的工作完成，圣灵降临哈。那这个，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天使报佳音啊，天君显现，这第一次圣灵降临也伴随着这些的这个大响声，这些的异能神迹哈。感谢主。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他说当这个响声一响之后，有什么大风吹过，充满整个的房子，而且呢这个就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哈，就火焰的舌头，好，吹过他们，充满他们所做的一个屋子。这个风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和圣灵的灵都是同一个字哈，这个字也有气息的一个含义。我们看到创世纪开始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也可以说神的风哈。那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吃了不当吃的果子，那天天就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我们也看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这个出埃及的时候，神用极大的东风刮了一整夜，把整个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行走干地。我们更看到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把蝗虫刮来，造成这个死灾当中的一个蝗灾。还有呢，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从海面上刮来，满布以色列的营地周围厚厚的一寸，让他们有肉吃。那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躲避亚哈王妻子的这个耶洗别的杀害他的时候，要追杀他的时候，他跑到一个山洞里面躲起来，耶和华要他出来站在山上。那时候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哈。那这个耶和华不在这风中，不在火中，他是在微小的声音当中。好，我们看到还有在新约最后一个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不晓得神的一个作为，不明白。那我们看到今天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风和神的显现有关系密切哈，风与神的显现关系密切，所以今天科学再怎么发达，都没有办法准确的测这个准推测这个风的走向、风的一个速度、风的强弱、风的一个影响范围哈。我们知道每一年的台风很可怕，我们知道各地也有很多飓风哈，这些龙卷风造成的损害是很大的。所以说，人类对风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人类对雷声一样，对打雷一样，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所以上帝用大自然呢，来显示他的全能，让人类敬畏他。打雷跟大风都让我们感受上帝的作为，提醒我们要敬畏神，要敬畏神。这讲到是这个大风，在当时候圣灵五旬节降临的时候的大风吹过。第三个，我们看到有火，舌头般的火焰，舌头的火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说火焰的舌头，这个火焰的舌头就像一股火泉一样，火泉，中国人形容说火舌，火舌是一股火泉，像舌头般的形状，然后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好，那我们要看到这个舌头呢，我们这个约翰说，将来有一个比我能力更大的，是要用水、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哈。所以我们这个圣灵来到的时候，像一阵大风，又像带着特殊的能力，然后又有火焰的舌头，舌头般，舌头如火焰哈。然后呢？这个火焰的舌头代表是什么？这个火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洁净，也是代表用洁净，人是需要被洁净的。所以当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呢，在以赛亚蒙召，他看到 以赛这个约书亚王崩的时候呢，乌西亚崩的时候，他看到主坐，看到异象，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哇！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说：祸灾，祸灾，祸灾！我是嘴唇不洁的这个人哈，又生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呢，他说祸灾。所以那个撒拉佛呢，就从祭坛的这个当这个祭坛中剪下一个红炭来沾了以赛亚的嘴唇，然后他就说：你的罪孽除去了，你的罪孽已经被洁净了。所以这个火呢，它是有洁净的功用，它是代表一个能力。神他说他乃是烈火，所以这个火焰的舌头代表能力，代表洁净，代表洁净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他们领受圣灵的充满的时候，领受那个火，这个舌头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就像那个火焰一样，就像那个能力，所以人的心呢就被挑旺起来，人的心就被这样的一个就被复兴起来，就被燃烧起来，被圣灵的火燃烧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一仗一讲道，一开口传讲神的话，就有3000个人悔改。而且呢，我们看到教会呢，初代教会就这个福音一传开来呢，就传到欧洲，还有传到当时在地级的西班牙哦。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灵呢，他这个火焰的舌头，特别形容这个舌头的形状，乃是讲到说，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舌头是在于舌头传福音，圣灵充满门徒的功用，传神的道。特别是神的道，因为神的道是有能力的，是像两刃的利剑哦，连骨节骨髓灵与魂都能够出入剖开，所以是为了是要把神的话传出去，因为这个圣灵如火焰的舌头就说出了神话语的能力哦，神话语的能力，而且呢用火焰象征他洁净的能力，以舌头象征我们向别人分享福音。所以当这个使徒在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传讲福音，传讲神的道，像火焰哈，这个带着能力，把这些人的心，他们听了觉得扎心哈，他们的心就被燃烧起来，就被火，心里就火，听了这个道，心里就火热起来，感谢主。所以圣灵的火焰的舌头是能够说出神话语的一个能力。我们看到这使徒他们一生呢，传主道带着能力，把福音传到哪里就带着。带下圣灵的能力，所以看到圣灵充满下来所显出的功效。我们看到圣灵呢，他这个赐下口才，让他们可以说出别国的方言来。所以神以火焰代表洁净的能力，以舌头象征我们向别人分享福音。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充满，每次讲到圣灵充满都是几乎都是被圣灵充满，表示呢我们是一个被动的，被动式的，就是说明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呢，我们是一个器皿，我们器皿，所以呢圣灵呢就来主动的来充满他们，好像来领受圣灵的充满浇灌哈。那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器皿，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器皿，是一个渴慕的器皿，为着主的荣耀。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圣灵就能够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所以这时候门徒他们是预备好的，他们领受神的使命，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圣灵来的时候，就在他们聚会当中，在他们预备好当中，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充满他们。所以圣灵充满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传扬真理，见证主的道，然后传扬复活的基督，这是圣灵充满我们的一个目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受洗的时候就领受圣灵的洗，来归入一个身体，同饮一个圣灵，在圣经有记载，我们是同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受了圣灵洗。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门徒在这里同时受圣灵的洗，还有圣灵的浇灌充满。那我们是先受圣灵的洗，然后呢，我们要不断的，圣经告诉我们要不断的来被圣灵充满，不断被圣灵充满。在这个门一对一的课本里面呢，曾经教导我们说，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状况。我们现在我们里面都有内住的圣灵，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接受洗礼，就有内住的圣灵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一杯水，如果我们形容我们的心像一个杯子，杯子里面就有巧克力粉跟水 好，那这个巧克力粉跟水呢，有时候你长久静置的时候，它会是怎么样分开的？巧克力粉沉淀在里面，水在上面，好，就巧克力粉跟水。可是当你呢搅拌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好一杯巧克力水，哈，这个巧克力跟水混在一起了。那我们圣灵充满呢？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本来就有内住的圣灵。圣灵充满我们，就好像整个圣灵，哈，就被这样子，好像那个形容那个巧克力水是整个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我们要有内住的圣灵，可是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这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主命令我们要不要醉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这个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是长长的，是不断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弟兄姊妹，我们要渴慕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已经来，圣灵已经大大的降临，而且这是圣灵的世代，而且圣灵训慰师保惠师，他是要来帮助我们的那一位，要使我们得益处的。所以在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要充满我们，从我们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得着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就像这些使徒，他们可以领受圣灵的浇灌充满，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哈，那这样子的一个大能，感谢主。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要随从圣灵的引导，我们要跟圣灵有一个极美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和团契，你的人生将会有极大的不同跟影响力。在这个柳溪教会，就是比尔海波斯，他有写一本叫做圣灵的尾声，神的尾声，他说他十岁他就已经，他的一生如今他可以这样子的走出这样一个人生，是因为他生命中有很多时刻他请听圣灵，请听神的微声，因为他一生是这些微声的一个工作果效，哦，那在这个伯特利蒙府人生蒙府教会这本作者，哦，他说他讲到他是一个主任牧师，他的教会有两三万人，他说他怎么样子来他说他跟神有一个非常圣灵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很清楚的可以知道圣灵的声音，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并且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这个是他，弟兄姊妹，我要说这个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可以倾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在约翰福音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必听我的声音，也必跟从我走。所以呢，我们是神的羊，都应该能够聆听神的声音，而且聆听神的声音非常重要，可以让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可以让你离很多很多的这个看到神的工作建造在你的生命当中，非常的宝贵。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呢，神怎么样子来个人引导这些的使徒，这些门徒们。我们看第一个呢，这个圣灵吩咐腓力去贴近甘大基手下太监，并带领他信主。我们知道腓力是七个执事之一被选出来，后来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候，这个斯提凡被杀，所以这些门徒就跑，就分散到各地去了。他就在那里呢，这个甘大基手下的太监，这是一个非洲一个黑人，他在那里，他去耶路撒冷过节，他在读以赛亚书，他不明白，所以圣灵就说你去挨近那个车子，然后他就跟这个甘大基，就跟那太监，真的太监这个传福音，他就受洗了。受洗呢，我们看到诶，怎么会有一个这个非洲，这个甘大基的这个手下的太监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呢？到底这福音是怎么传到非洲去了？有可能是在这个南方女王那时候来到耶路撒冷，那时候跟所罗门王，有可能那时候信了，把这个信仰带回去。那时候他们信的是犹太教，可是这时候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随后呢，圣灵就把腓力提了去，提了去。当时候的这个交通是不方便的，提去比较省掉很多车，这个没有车没有马，可能走路的行程所以用提的比较快，就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然后太监也不再看到他，就看圣灵的工作。看到这个彼得见到异象，圣灵跟他说，因为这个福音的门要向外邦人打开，可是会有很多的拦阻，因为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这些遗传，让他们没有办法，这个福音没有办法开展，所以神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就是在异乡中，像不管是像这个百夫长，哥尼流， 来显现，天使跟他显现，也圣灵跟他说有三个人会来找你，他叫哥尼流打发人去找彼得，也告诉彼得说有三个人会来找你，你要跟他们去。那我们看到呢，保罗奉差出去布道的时候，第一次被差派是圣灵向安提阿教会，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几个先知跟教师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做我差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圣灵做差派宣教的工作。我们看到第二次这个保罗在旅行布道当中，圣灵曾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因为圣灵差派出去也引导路线，他们想往这个庇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耶稣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好，所以呢弟兄姊妹，这里呢比较没有明白的说圣灵是怎么跟他们说话的啊，没有交代很清楚，可是呢当他们顺服圣灵引导的结果就有详加的记载，看到这个圣灵怎么降下来，怎么样子他们顺服去哥尼流家，圣灵降在他们这些听讲道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用过分留意别人用什么方法得到圣灵的指引，而是要留心别人如何一心向着神，愿意遵守神的旨意，效法他们的信心和敬畏神的那种心态，因而从经历中领悟神的一个引领。好，所以呢我们呢要在圣灵可以在大小事上来引领我们。有一天呢这个刘群茂牧师呢，我就看到他的见证，他就讲到说他在几天之后就要到国外去有一些几个教会服事，可是在一两周前呢，他在这个灵修，在清晨灵修祷告的时候，突然领受一个声音就进入他的里面，就是签证，然后他后来发现机票跟行程都安排好了，他跟师母却是忘了去办签证，所以差点就错过了时间，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刘群茂牧师说，这个微生的带领呢，这么他牧会这么多年呢，他说他在很多时候没想到或是没有预备的时候，神都巧妙的在这个生活中赐下他的微生，然后呢启示让他带领教会经历前所未有的突破，以及生活无穷的祝福跟创意。那这些微生的带领直到如今呢，都使他充满无限的盼望跟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仅是在读经祷告中跟我们说话，上帝会透过内住的圣灵跟我们说话。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呢不要常常就祷告喋喋不休，跟上帝说完了然后就拜拜，然后从来没有停下来听听上帝对你祷告的事情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所以跟提醒。所以祷告就像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你不可能只有一方一直说，另外一方呢都是只听没有办法说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要这个祷告是你主动，可是在等候倾听的时候是你被动，圣灵要来跟我们说，是神主动。那我们在门徒班呢，我们就操练等候神跟聆听神的声音。那我们有的姐妹已经长期都在操练等候神，所以呢他们之前的灵受的画面都是一个片段的，可能一个镜子的画面，可是在那一次等候神课程的操练当中呢，他们就哇，圣灵就开启了，那个圣灵就开始工作，他们就开始是流动式的，是这个影片式的，就在这里来他就在那里来彰显，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很多弟兄姊妹彼此操练的时候，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大有喜乐。那我们开始呢也带领我们的孩子聆听声音，等候神。因为呢我们知道撒母耳很小，然后就听到神的声音，但很多声音比较少的机会是说凭着肉，很多时候是在心灵里面的微声。意象图画是圣灵的语言，意象跟图画，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来聆听神的声音。我曾经说过说这个周神柱牧师跟这个观光牧师，他们去那个伯特利教会去观摩，他们的为他们发源领受意象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都是孩童，而且非常的准确。他们的教会就一个氛围，他们的孩童都可以为病人医病祷告，可以来领受异象预言。那在这个，所以我们在像那个这个上次有一个克安通，他们牧师他们教会都是孤儿，他们做的是一个都是收容那些伤心破碎的孩子，所以这些孩子很会祷告，这些孩子 七八岁十几岁他们可以来做先知讲道、哦、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他们可以来讲道，可以来分享。所以我们的孩子呢，未来呢会接受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的孩子必须要学会倾听神的声音，他们要随从圣灵的引导。所以海波斯在十岁他就听到神的声音、哦、那个比尔海波斯以及他一生都在被这微声所带领。所以我们就彼此激励说啊，我就告诉我们这个说，我们来带领孩子来聆听神，他回去就做了，结果孩子就看到，就倾听到神，就看到异象哈。然后我就再把这个见证又带回去告诉我儿子哈。然后那一天他就听到，就很受激励说，我也要听哈，他要更要听，他之前就已经有听到一些经历，他说我要听，我说好，那妈妈下班，妈妈去做菜，好要去煮饭，那你去听哈，那我就简单的一分钟教导他，我说神的声音是即时性，是正面的，是不是你想出来的，是即时性，撒旦的声音是即时性负面的，第三个呢，这个人想出来是自己的推理跟分析哈，第四个就是别人的声音，所以你要分辨那个即时性的正面的哈，然后你知道他就在那里等候神，我就开始煮饭，等候神完之后呢，过没有多久吧，应该是差不多有五分钟嘛，他就跑来，他说妈妈我听到了，好，我说你听到什么，他就讲，我就说你把它画下来，好，你画下来，好，给他这些他画下来的画像 OK， 不知道看得到吗 OK， 好，他画下来，我将他画下来，他说他说这个耶稣，他画的是竹片人啊，耶稣带着他，这是我画竹片人，牵着他的手来到一个工厂的门口，那个工厂的门口上面写张新谦工厂，小小的 OK， 好，他就进去了里面，进去了里面他就看到这边有一个天使非常的忙碌，他写天使，天使呢就把很多的球丢到一个管子里面，然后有两种球，一种是黄色的球，一种是黑色的球，齁。那这个管子到这边还有分岔，齁。这个一边到这边，一边到这边，齁。那这边写垃圾堆，齁。然后这边呢就到另外一个地方收藏起来。他就问上帝说，为什么黄色的球是什么，黑色的球是什么。神就跟他说，黄色的球是好的思想，好的记忆。黑色的球是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记忆。所以这黑色的球就被分到另外一边，然后被破除，然后这边有天使在那里用火把它烧掉，齁。然后这边呢还有另外，他画另外一个管子，不断的有球一起输送过来，很多，然后天使很忙着把这些球做分类，齁。然后我说这些球，他说妈妈黑色的球比较多呢，齁， OK， 好，黑色的球比较多，齁。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他就画下来了，齁。我说那你再去跟上帝说，这个黑色的球是代表什么事啊，你要怎么样子把它破除消灭，齁。然后他就去祷告，他说妈妈黑色的球就是我跟同学吵架，黑色球就是我看到那些偶像不舒服的事啊，齁。那黑色球说好，那你去跟耶稣认罪悔改，饶恕赦免，让那些不好的记忆啊，齁，不好的思想都被消灭掉，齁。然后我就短短的可能几分钟十分钟，上帝已经跟这个孩子讲了一篇信息，齁。然后他去祷告，这个有没有符合圣经，齁。圣经说什么，说我们要思想什么，真实的、美善的、公义的、清洁的、有美名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不好的思想跟记忆在我们里面有没有用？神要把它除掉。所以这件事情过了几天了，有昨天晚上我们还在祷告，他祷告中还提到说，主耶稣把我黑色的球拿掉，齁，突破，把黑色的球拿掉。他还记得这个画面，他还记得启示。我说这是你想出来的吗？他说妈妈不是呢，他自己跑进来的。OK， 他自己跑进来，而且是一个动画。所以我们不仅我的孩子，我们姐妹的孩子也一样，他们领受比我们还要快，领受比我们快。但是基础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必须要有一个，要有圣经，他们要读圣经，他们懂得分辨，他们也要在遮盖底下。所以我们的孩子，我有天我说新千帮妈妈领受一下啦，因为妈妈好像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那个，我帮你，妈妈我现在只会为我自己啦。我夏天我操练他，叫他为我领受异象祷告，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孩子不要小看我们的孩子，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的灵要大大的浇灌在这仆人使女身上。好，这所以我要告诉，要跟弟兄姊妹说，请来参加门徒班，就可以帮助你来聆听跟等候，请听神的声音。聆听神的声音非常非常的重要，感谢主。好，那我在这个 就是在有我们知道菊美她前一阵过世哈，那在这个等候神的过程当中，我仿佛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菊美她有一个她那时候在病床上是非常瘦的，可是我看到的脸是丰腴的笑脸，然后似乎在跟我说挥手说再见，那是她过世前三天，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一直留意，哎，菊美的状况如何？就在那个主日的那天晚上呢，他的女儿慧心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妈妈在清晨九点多的时候被主接走了，然后当我告诉他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就溃堤似的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从母亲过世到那天晚上，他都压抑自己的情感，他都没有掉下眼泪。那在那个这个意象就安慰了他，原来上帝让我领受这个意象是为了要安慰慧心。所以最近等候神呢，我真的领受到神的那个用他的力量代替我们的力量，而且他很真实的引导跟帮助，神的话一出大山都要被挪移，所以神的话语对我们非常的宝贵。有时候神一个提醒，有时候神一个引导，有时候神一个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侍奉当中，都会有关键性的一个影响跟突破。就像海波斯，他每一个阶段都是圣灵请听神的声音，他顺服去做，然后看他的事工大大在各地这个全世界大大的开展所以那个请听这个阶段神要你做什么有时候神会带领我说，这时候这个阶段你要做一件事，你要专门看这个人，你要专门听这个人，你要专门做什么，圣灵会提醒。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发觉哇，我的灵里头哇，真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复兴跟更新跟这样的一个祝福当中，感谢主。好，最后一个讲到这个前一些时候呢，我陪婆婆呢去探访一个我不太熟的亲戚哈，我结婚十几年，我才跟她见过三次面。她是传统的客家妇人，62岁，他们家是开银楼的哈，当然拜偶像的事情就不在话下了。她已经化疗20多次，生病1年多，据医生说时日不多，但是她本人却不知道。那我告诉上帝，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这样我跟她又不太熟哈，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但是我是陪婆婆去看她，但是我就随从，我就跟圣灵说，跟圣灵说，我随从你的引导，你要做什么你就做吧，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一点把握都没有哈，我也没有办法说我去一定要跟他传福音，我不知道圣灵要怎么做。后来呢，我说圣灵，我随从你的引导，你要做什么你就做吧哈。那就非常奇妙，那一天他不舒服，所以他人就在3楼，因为1楼是银楼，银楼就人来人往，都在那里坐在那边喝茶聊天，所以那天他化疗不舒服，他就坐在3楼。我就跟我婆婆上3楼去，感谢神，我就在那里寒暄之后，我就跟他说，桂珍姐，我们来信耶稣吧。他就很错愕的脸看着我，因为想不到冒出这句话，然后就再开始跟他讲说，我们这个灵魂，我们身体是房子，灵魂才是主人。然后我告诉他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用那个罗马王怎么样子是公义又孝顺，怎么代替母亲是受刑罚，我来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爱，耶稣不忍心我们受死，不忍心我们受刑罚，所以他来，他判我们有罪，然后他来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我讲到人生呢都是像一列火车，是要下站的，不是在早下站晚下站，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下站之后你要去哪里，这是重点。所以讲到这个灵魂的归属，讲完之后他20分钟他很专注的在听，我发觉我在讲的时候就一篇倒，圣灵就在动工在工作。所以像那个这个圣灵像火一样，这个能力神的道被传出去，他心里头火热。然后我最后告诉他说，正在重要的关头，突然亲戚拿了一碗猪肝汤上来， OK 好，猪肝汤我继续等待哈，好，然后继续等待，还有最重要的这个带领祭，这个带领他决志还没有做哈，然后就他慢慢吃，后来电话一来又把这个人调走了，好，猪肝汤也带走了，我们就开始继续。我说，桂珍姐，你听我讲一句话，如果今天我骗你一次，我讲的都是骗你的，你没有损失，可是今天如果我讲的是真实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就很大了，这个就太重要，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如果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说，好不好，桂珍姐，你愿意跟我一起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吗？把你的灵魂交给他，罪得赦免，好，求耶稣住到你的里面，求圣灵住在你里面。他说好。 所以我就跟他一句带他一句一句一句认罪悔改，接受圣灵，然后最后为他祷告，交托在神的手中。感谢主。所以当我告诉金福的时候，金福这是很非常讶异，那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也不知道神是神怜悯这个人，给他这样的时间，然后听到福音，听到福音，我们把他交托在信实的神手中。所以当我们传扬福音，当我们在那里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圣灵就与我们，就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工。所以我们要渴慕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洁净我们，然后我们悔改的归向神，领受圣灵所赐的圣灵，让我们一起同心的聚集祷告，为着神的一个使命而聚集，将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圣灵降临就是要让这一群有使命的神的百姓要带着福音的大能走出去，而且与我们同工，充满我们，让我们为主做复活大能的见证。所以神已经把这个能力给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呢，它是非常宝贵的。神把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礼物，最不是东西，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所以圣灵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活当中引导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来做成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来渴慕圣灵，我们要来跟他团契，我们要来聆听他的声音，要随从神的引导，我们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在生活当中，在我们大小事情上，我们来真的是活出一个荣耀得胜的生命。最后第四个，我们要来看这个说方言的恩赐。我们说他们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在使徒行传有三次提到说方言，第一次是五旬节，说方言就是讲到说到别国的话。我们说至少有15个乡这个语言，有4个国家。那第二次说方言是在彼得到哥尼流讲到的时候，圣灵也浇灌。这个第一次是为了要为复活的基督好这样子做见证，第二次是为了要福音要传到外邦人。第三次讲到这个说方言是保罗在以弗所对只受约翰的洗礼却未受圣灵人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所以这证明说他们必须要接受这个圣灵的洗礼，不是约翰这个洗礼。好，我们看到我们当时说这个是耶路撒冷在这里，这犹太地这一块。然后我们当时候呢，这个天下各国呢，我们看有从这个马代啦，从这个帕提亚啦，从这个以兰啦，从这个米索波大米来的，有从亚拉伯来的，有从埃及来的，吕底亚来的，有从这个罗马这边来的，亚细亚来的，佛吕加来的，所以一共有差不多14个国家来的。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散居在各地，都有各地的乡谈，所以他们听见呢这些门徒们用他们的乡谈在诉说神的大作为。大作为，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综合这刚才三次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使徒行传中的说方言相谈比较是各国的语言，是偏重刚才我们讲的偏重在基督已经照所应许的赐下圣灵保惠师，比较是着重在这方面。然后呢，可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保罗这里说的方言是不太一样的。保罗的说法是说，如果在聚会当中有人站起来说方言，就一定要有人会翻，不然就不要说。那还有另外一种方言，是方言的恩赐，是造就自己的，是别人听不懂的，跟别人没有益处，是造就自己。这个方言的恩赐造就自己，是造就自己。那你在私底下或者在我们这个当然聚会当中，我们说一起用方言祷告，我们就用方言祷告。但是我站起来，你要来在聚会当中站起来要在讲的时候，必须要有人翻。那时候在聚会当中，大家一起用方言祷告，一起的这样子你个人的聚会，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亲近神，你可以用方言来祷告。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这里是讲的不太。保罗说他说方言比众人都还多，但是他宁愿说五句造就人的，用先知讲道。但是保罗是不是说保罗不说方言？他说他说方言比众人更多。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这个初代教会这次的圣灵充满，是把沟通重要的工具语言给了门徒们，让他们可以为主做见证，并勇敢的见证基督耶稣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震撼了当时候回国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他们非常惊讶纳闷，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们完全不明白。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是常人所不能够明白的，因为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圣灵像风一样，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 要工作，他用什么方式来做，用什么器皿来做，做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而做，这些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做的事是我们单纯的信心，顺服的态度，我们在主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一个圣洁的器皿，一个有信心的器皿，一个渴慕的器皿，一个顺服的器皿，神就可以借着我们这个器皿来成就神国度的大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渴慕他，我们需要等候他，我们要寻求他的能力，同心合的聚集，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同一个意向跟使命。我们要带着单纯的信心，顺服的态度，在主面前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倒空洁净一个这样的器皿。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已经领受圣灵的洗，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随从圣灵的引导，与圣灵有美好的团契，我们就能够大大的蒙福，使人蒙福，我们的人生也必充满了神迹奇事，领人归主，以圣灵的大能见证主的复活。感谢主，我们要来唱，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更深的要求圣灵来工作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圣灵就来，来，主我们赞美，我们需要你，圣灵需要你。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圣灵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圣灵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平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的江河，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的江河我们起立来唱，
你江河流啊
把你的手举起来，
自由永留
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的江河，哈利路亚，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最后一次圣灵的江河，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我们自由的来
敬拜，我们渴慕圣灵，哈利路亚，
我们爱慕他，
哈利路亚。
我们渴慕你，让我们的心向神来敞开。哈利路亚！我们要说主啊，你的灵没有限量，主啊，你的灵运行在全地，你的圣灵已经大大的降临，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主啊，你的灵要浇灌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们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们老年人要做异梦。主啊，主啊，你的仆人使你都要说预言，要做先知讲道。主啊，你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渴慕来引导教会，主啊，我们渴慕你来充满我们，我们渴慕你来带领我们来建造教会，来传扬福音。圣灵求你来，求你来，圣灵求你来，在大小事上掌权。圣灵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你，圣灵。圣灵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同有一个脚踪，同有一个心灵，同有一个使命。主啊，主啊，要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感谢赞美你，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要荣耀耶稣基督，要做见证耶稣基督。当说你复活的大能，圣灵，圣灵，主，我们赞美你，从你自由运行在全地，充满在全地。圣灵，我们渴慕你，哈利路亚！圣灵，求你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欢迎你，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你的教会。主啊，主啊，炼净我们，主啊，洁净我们，主啊，主啊，赦免我们的过犯跟罪孽，除去我们的不幸，除去我们的怀疑，除去我们一切的限制。主啊，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们，用姊妹们大大的开口，神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哦，哈利路亚！让我们像单纯的像孩子一样，让我们这样的领受。哈利路亚！主，我们这样的我们是预备好的，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Oh 羡慕神的能力，我们更羡慕在主主台下会有一群被你得着的人，为你而活为你而死的人。主啊，我们更羡慕这一群爱你的人，顺服的人，让圣灵自由的来使用的器皿。主啊，但愿你的教会如今，主啊，在这里更加的认真，更加的献上自己，更加来渴慕你，认识你。主啊，主啊，求你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主，我们赞美你，坚固你的教会，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主啊，主啊，值得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今天仍然要做更大的工作，在末的日子要向你大大的浇灌。我们需要你，我们的孩童需要你，我们的青年需要你，我们老年人需要你，主啊，教会需要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哈利路亚。神，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你在五旬节2000多年前大大的浇灌在全地上，应了先知约珥说的，你的灵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们老年人要做异梦。主啊，在末日子那里要大大的浇灌，圣灵让我们更多来认识你，更多来尊荣你，更多与你团契。圣灵让教会随从你的引导，在各样的事工，这样宣教传福音的事上，在建堂的事上，在各样的装备建造的里面，圣灵我们需要你，我们的生活需要你，我们的家庭需要你。主啊，我们主啊，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求你主啊，你的爱不离不弃，你永远都不离开我们。谢谢父神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中，主啊，永远都不离弃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在这一条主啊是的宣教传扬福音的路上，主啊，我们要见证你大能的神迹。圣灵，我们恳求你，主啊，使我们能够大放胆量。主，求你来伸出你的大能来，让我们放胆来讲你的大能，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你的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行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都领受你圣灵的充满和能力，有火焰一般的舌头。主啊，传你的道，你道是有能力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火焰般的舌头，让圣灵的恩膏在你仆人使女身上，在你百姓身上。谢谢父神，你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来工作。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